超久没有录音，嗯，我自己还去重听了一下上一集我自己说了什么，然后来确认说 以免自己今天要讲的内容会重复。那上一次最后一次录音是8月30号，就是新宝开学，然后我准备要做第一次放疗 的时间点。那到今天这快两个月的时间其实也是很多事情，然后几乎都在每天都在医院，到就是那个频率实在是太高，到因为是每天每天，所以到上礼拜开始吧，我就疲劳了，所以我就决定就没有那么认真了。好，那先来讲一下说到底在忙什么，因为这也有可能就要讲的东西好像有点多，那我就先来讲放疗好了，因为这比较符合我们就是治疗的那个话题，可以这样延伸下来。在上一次提到的时候是已经准备要去放疗，那放射线治疗呢，其实它就是它已经帮，因为我说我已经先定位了嘛，就他们已经做了模型，所以我每天早上去的时候就是躺在我所做好的那个模型那个角度上面，然后他们就会应该说那个机器已经设定好了，比如哪个高度要多少，然后如何如何的，然后他们就会就是医生们就离开，然后我躺在那边，就那个放射治疗的机器就开始去照要治疗的患部这样子。那其实我是8月31号开始做放疗，然后总共做20次，这当中呢就是6日是不用去的，所以就是1到5。那在1到5的这段时间上呢，就是因为刚好又遇到了就是那时候我们台东有很严重的台风天，所以又放假，好像那时候我记得放了1次还是2次，好像有放了一次，因为后来的那一次台风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就可以顺利去做放疗。那总之这样子就是陆陆续续，所以就到10月3号的时候完成了最后一次的放射线治疗，就毕业啦。那其实放射线治疗完成了之后呢，其实等同于我整个乳癌的疗程就是结束了，因为开刀就是历经了开刀，然后化疗，然后再来是放疗，所以就等放疗的伤口，应该说伤就是因为放射线治疗它是不断的照那个光，所以皮肤其实是会累积很多的辐射在里头，有点像会烧伤灼伤，像我现在的皮肤，就是我是10月3号就照完结束了嘛，但是其实到现在我的皮肤其实就是会每天慢慢脱皮，就是脱去了那一层被晒的烧焦的皮这样。对，但是其实放疗的影响不会只是皮肤上的，其实还有里层的肌肉的问题，所以譬如其实我的左边在就是我的左手要伸展的时候，如果去牵扯到胸大肌或者是上关的肌肉去拉扯，其实是比较紧的，所以像现在皮肤已经比较不会痒不会痛，那就要去多伸展，就是可以比较放心的去拉那些肌肉。但至于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副作用我也不知道，但我只希望就是左边的50肩先不要来吧，或是就是不要来，因为我右边50肩已经来了。那50肩的部分呢，今天不一定有时间可以提到，那我们或许可以下一次就是再来讲。那其实这段时间有点浑浑噩噩，就是说我这一两个礼拜有点浑浑噩噩的，然后也都提不太起精神来做什么事情，其实也是因为右边肩膀50肩，所以很不舒服。好，那放疗的部分呢，我进行20次， 然后这二十次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护理师会给我很完整的卫教，就跟你说啊，你接下来皮肤会怎样怎样，所以你比如说就尽量不穿内衣啊，或者是说要穿很宽松的内衣，尽量不要去摩擦皮肤啊，巴拉巴拉讲很多。那所以每天去照射，那每天去照射其实时程非常的短暂，就我每天的行程就是因为我是早上的时间，所以我每天的行程就是早上先送新宝上学，那八点以前嘛，八点以前好，他去上学了，然后接下来，那因为我的放疗时间是8:45，就有点尴尬的时间，我要回家也不是，不回家就是直接去医院等，所以我常常就是去医院等，然后就在医院等等等等，等到大概8:30几分了，说好，那先下去，因为他们在地下室，我就先下去地下室的。就是准备做放疗的地方，然后换衣服，然后换完衣服以后呢，然后等医生们叫说，哎，可以进去做了，然后就进去做。然后真正在照那个光的时候，大概就是5分钟吧，大概5分钟照完，然后好，然后呢就是出来再换衣服，然后就回家。那如果那但因为我还是固定某一个，比如说礼拜四有回诊，或者是礼拜五有回诊，所以有时候照完了以后呢，就要继续再等9点以后回诊。那九点以后有时候回诊可能已经10点多、12点，就是看完之后回家，其实我整个早上其实也就没了。所以就是每天就是没有回诊的时候，我就当然照完就可以回家。但是回家以后其实还有功课要做的哦。其实我每天放疗照完以后回家，因为它其实是累积的，总之它就是一个不断累积那个它所放射线，那个什么，应该我也不知道实际上，总之它就是不断累积那个辐射就对了，所以在我的皮肤上，因此皮肤会越来越热，那皮肤会热，所以然后以及它会开始变得很深，就是颜色会变很深，因为它就要准备烧焦了。那面对这样子已经开始会干，然后比较烧焦，然后甚至比较有状况的皮肤，其实每天回家就是要去敷像面膜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胸部的面膜，因为那个其实就是自费的药材，所以就是去敷，那去舒缓跟镇定整个左半部的那个伤口，因为都会照得到，尤其是腋下，腋下那边是更容易被忽略的。那尤其我们腋下比较容易摩擦，比如说穿衣服的时候啊，手或是手肘在那边移动的时候，就会比较会去摩擦到伤口。所以总之我自己就会很认真，就是只要照射完，然后回家呢就是开始敷，然后敷的时候呢就是至少要敷40分钟到1小时。所以就躺在那边敷，然后滑手机，然后其实也就中午了。因此就是其实那一段时间也不会特别想要录音，因为其实整个忙完了早上的事情之后就到中午了，然后中午之后你吃个午餐，其实是下午啦，你下午开始又要张罗晚餐，就是或是接小孩什么的，就好像时间就没了。所以大概就是在放疗期间，就是在每天就是去医院等待，然后做完放疗回家开始照顾我的伤口。那这样照顾到什么时候呢？大概到第18次，因为我要做20次嘛，在第18次的时候，也就是在中秋节连假那一天，那中秋节连假前那一天晚上，就是我跟学生一家就来我们家烤肉，那有可能是因为太热，然后可能都在外面。总之那一天晚上就是结束烤肉了之后呢，洗完澡，哇，我整个左手就是左手腋下，然后跟胸部那边就非常非常的痛，然后以及就是哇，完全呈现是焦黑的。我就哇，原来护理师之前说哦，这个会怎样怎样怎样哦，就是这样但是因为实在太痛了，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哇，那就只能先擦手边有的药，然后擦药啊，或是去冰镇它什么。因为那个痛，表皮其实是没有伤口的，但是那个痛就是整个皮肤你会觉得是非常灼热的疼痛。那当然也还好没有伤口，因为如果有伤口的话，其实可能容易造成细菌感染，就会更麻烦。那以及已经都到18次了，那在剩下 就只剩下两次嘛，那因为要过完那一个连假才会继续做，因为就是总之连假也是放假的，所以就要先至少这几天连假要先把伤就是皮肤要先顾好，那才能去做完成最后那两次。所以那几天其实我一度有很紧张，我想说哇，不会这个时候皮肤就是如果出状况，那我很难完成最后两次，所以就很认真的去敷，就是自费的敷疗。那总之还好，也是还蛮顺利的，我就完成了20次的放疗。那当然完成20次放疗之后，皮肤的状况一样还是疼痛的嘛，可是至少不会再继续增加那个放射线的问题了，因此就可以好好的等它慢慢褪去那个灼热感，那皮肤就慢慢脱皮，然后就会慢慢好。所以像现在我的状况其实就已经是好很多了，我觉得应该等 那些皮慢慢脱，就是差不多退光了，应该就差不多了这样。那在这个放疗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因为他们还是要量体重，我觉得整个那个从化疗然后到放疗的疗程，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已经非常的习惯我就是为了体重而哀嚎。然后我觉得我以为化疗已经就是量体重这件事，因为住院要量体重，然后跟去测量那个药剂已经很折磨我了，就后来发现哇，放疗也是耶，根本就没有放过我的意思啊。而且放疗更惨，放疗所谓的更惨是因为我每天要去嘛，那每天要去，因为就会度过周末，因为周末是没有去的，然后所以每一个礼拜一再去的时候都要量体重，而且他们的量体重居然是全身穿戴好好的要量，就是鞋子也要上去。我想说哇，那太逼人了吧，我的鞋子我要穿多么轻的鞋子才能够不那么重呢？所以我就很就是又觉得哈，又要量，然后每个礼拜都要量，虽然说20次，可是其实等于就是我每个礼拜就是总之就是每一个礼拜去就大概要量4次，然后中间因为又有住院也要量，然后就觉得哇，好逼人哦，就是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所以我就变成每一次礼拜一，就是每个礼拜一又要去量体重的那个时候呢，我就又不吃东西，就是又变成那天早上我就都先不吃不喝，有啦挺多喝水，就不吃不喝，然后到那边量完体重以后我才觉得啊，好我可以去吃东西，或者做完放疗以后我就去吃东西。那总之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没有要放过我的意思，但还好，总之放疗也已经度过了，所以大概在放疗期间除了皮肤的不舒服，还有就是每一周新的开始的时候要面对就是体重这件事。那在这当中，其实我的放疗在10月3号结束，在10月3号结束了之后呢，其实在那一天我之前在 IG 上面有 po， 因为我很担心新宝的发育的状况嘛，所以其实等于我就算完成了最后一次的放疗，我也没有开心的感觉，因为那一天其实就是陪着新宝去看儿科，因为要做有关于生长，就是关于成长方面说他是不是有超前的一些检查。那那一天一进到诊间，我自己做完了以后，然后我老公就带着新宝来，因为我们时间是错开的，所以就分批来。然后呢在诊间一听到医生说对他就是发育了，哇，我整个心都凉了。我那时候想说天哪，我女儿还没有8岁，就是如果说其实小女生的发育就是8岁就开始了，就是8岁开始就会有发育，那只是说那个发育会不会已经到会有 MC 或是什么胸部，这个都还不会那么的不会那么快，只是说哎，他就开始了。那至于什么时间，比如说有的人是10岁，有的人是11岁，那就是看时间点。但是因为他连8岁都还没到，结果居然就被医生说对他发育了，哇，我整个心很凉。我就想说是这半年我一直在 就是治疗自己的身体，所以疏忽了嘛。可是又觉得没有啊，其实这半年，我还是很，我几乎就是除了化疗那时候，化疗那时候不舒服，没有每天跟他一起洗澡以外，其实我后来几乎是每天跟他一起洗澡，所以我其实都还是会关心一下他的身体的发育的状况。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发现说，哎，他好像有一点提早发育，然后所以就要想说去看医生来确认。所以当医生还没有做任何的，就是我说的是仪器方面的检查，抽血的检查，然后一看到他的一些某些特征的时候，就是发育的时候，我觉得哇，心好凉，就从此心就一直悬着。好，所以当天就先去做抽血，然后抽血好像是要看那个荷尔蒙，对，有没有超过指数，然后再来照 X 光是要看骨龄，就骨头的年龄大概在几岁几岁，然后以及医生原本想说啊，只是抽血跟骨龄，就没想到医生讲了另外一个，就是另外几个可能因素的时候，我整个心又更沉，因为他提到的是他，因为新宝的确从小就，我觉得应该如果大家就是看着新宝这样子从小到现在，都会知道他一直都是一个很强壮的宝宝，强壮，他就是一个强壮，长得很好，然后又很肉，然后总之他就是那种，就是，对啊，就是总之就是生长曲线是很前面的小孩，所以从小就会比同年龄的小朋友高跟壮嘛。那当然还好，他后来就是比较抽高，所以就没有像以前小时候是那么圆滚滚。好，然后也因为这样，所以其实我从小就很留意，因为我觉得他这样子就是可能就有可能是提早发育的特质，所以我就会很注意。那就没想到医生有说，就是说我们要顺便再照 MRI， 就是来检查他脑部有没有肿瘤，因为也有可能是肿瘤导致他提早发育。我想哇天哪，怎么会是这个呢？然后以及就是看腹部，要照腹部超音波。那腹部超音波是要检查那个肾脏功能，这个我有点忘记是什么，总之好像也是因为肾脏功能会影响就是内分泌什么或荷尔蒙之类的，就还有这两个检查。所以我整个是有点超出我自己的预料之外，我就说哇，他说好，我就一边叹气，然后一边真的不知所措，然后就赶快要去排MRI 的时间，然后又要再去排腹部超音波的时间，然后再去带他去楼上抽血。当然我老公在，然后只是我就一直叹气，就是觉得哦，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所以心就一直悬着。那还好，就是 MRI 的部分原本是说会排到明年，就后来打电话来说，哎，可以变成隔天，所以我们就是看诊完隔天我们去做 MRI。MRI 就是躺在那边不能动 的那个，然后机器很吵很吵很吵很吵，然后当然一样是要先埋针，就是要埋针到血管里面，然后要再注射显影剂。所以其实我就有点担心，因为其实我觉得就连大人面对 MRI 都会有一点不舒服，然后或是会有一点害怕。那只是我们大人的害怕就会比较应该说已经够大了嘛，就会觉得把那个害怕给隐藏起来。所以我因为我自己今年也做过 MRI， 然后我老公也做过 MRI， 然后现在新朋友做 MRI， 所以我们就是我就用口头说明的方式，就是说做 MRI 是怎么做，怎么回事，然后大概是如何如何。然后我老公就是一个影片很因为毕竟就是美术的嘛，就是影像就是他的那个强项，所以他就去找了影片，然后来给当新宝看，说哦，这个就是做 MRI 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要躺进去那边，然后如何如何如何。所以就是透过我的口说，然后再透过他爸爸的影片，然后就是让他知道说哦，做 MRI 是怎么如何进行。那到了当天要做的时候， 先去买一针。其实我觉得一个小朋友要买一针，其实那时候要买的时候，护理师那边就会觉得，他是要做什么？我们就说，是要做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他们也会觉得，他们其实也会担心这么小的小孩子做 MRI 要躺着完全不动，会不会就是做得到呢？然后他们，我记得那时候柜台的承办人员在处理的时候，就不断的确认说他算乖的哈，他会自己躺好哈。我就想说，会啊，因为他，然后他就补一句话说，如果他不会躺好，我到时候会被里面的人骂，就等于做 MRI， 如果你动了，或者你没有办法乖乖躺好，等于又要重来，就会造成检查上面的时程就会不断的延后，或者是就是没有办法做成功。我就说对，所以后来当天要做的时候呢，又再被问他会乖乖睡着吧，我就想说会吧，就是因为他们护理师的意思是说，好像曾经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害怕，他们甚至有那种用舒眠让小朋友睡觉然后去做 MRI 这样子。那还好新宝的确都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啦，然后所以总之那一天就被扎针，先买一针买好。那其实这个是我自己很怕的部分，也会痛，所以我就会，那我觉得他很勇敢，所以就是买好了。那买好了针了，然后就我们就去等。原本我们那时候就有跟他说，因为你只能自己进去，所以爸爸妈妈只能在外面陪你，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允许我们进去等。所以还好，就是在要做 MRI 那一边的医生，就是对吗？医生他知道他发现他是这么小，他就说那可以有一个家长陪同，就是等于我就是金属类的东西都不能带，譬如说什么手机什么，然后我就包包什么都不行，就是一个人，总之就是一个人，然后呢就是坐在那边，坐在里面陪他，然后我也要戴耳塞，然后新宝也是要戴耳塞又要戴耳机，因为那很吵，非常非常的吵，所以就在里面，然后大概要快一个小时。好，那还好新宝做完了，他就说我有睡着，我想说 OK 有睡着，然后也没有乱动，所以就完成了检查。然后呢，当然完成检查以后就要等报告啦。然后这段时间呢，他做他的检查嘛，然后我又要继续去回诊。对，我就是继续譬如说我要去复健科的啦，一般外科的啊，胸腔内科的啊，肿瘤科的啊，就是身上挂了太多的该检，就是该到回诊时间的一些检查。那复健科的部分是因为我已经开始去想要去治疗我的右肩，那这个就我们之后再提吧。好，总之在下一个礼拜四早上呢，要先就是从晚上开始要先进食，就是12点过后要先进食，因为隔天一早要做腹部超音波。那也还好他都有忍耐没有吃东西，然后去做了腹部超音波，然后当天晚上就是看报告。那还好所有的一切都在晚上看报告的时候，医生说，医生检查了这四项，就是从抽血、X 光、MRI， 然后到腹部超音波，他都说都是正常。譬如说他的抽血的结果是在正常的数值，并没有提早发育。然后骨骼的部分他是符合7到8岁，因为他现在是7岁7个多月，快8个月嘛，所以7岁8个月，所以其实就是7到8岁的这个 range 是符合的，他并没有超前。那至于 MRI 也都正常，脑部并没有肿瘤，然后腹部也没有肾上腺素，也都是很合格的。当然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胆的什么什么问题，那个我们就之后还会再检查。所以当我听完这边所有的报告都是正常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时候从10月3号，然后一直到10月，那时候已经10几号了吧，然后就整个心才总算放下来，然后觉得好像可以比较有动力去做事情了。我觉得还没有当父母的时候可能很难理解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所以就很像我有提到，就是我觉得当我自己离癌的时候，就是生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没关系，我们可以怎么处理，就是我可以怎么处理，然后就相信医生的什么什么，就是 会哭啦，就是哭归哭，可是就是治疗的部分就会觉得好，那个担忧的程度其实没有那么高。可是今天发生在自己女儿身上，其实她也不是说就是就那个时候就是说会担心是不是肿瘤，然后或是提早发育的时候，就整个就会很心就完全是悬着的，然后就告诉自己说啊，至少不要有肿瘤就好，就提早发育了就提早发育吧，没关系，我们还有其他处理的方法嘛。但如果有肿瘤那就麻烦了，所以就是就觉得说退而求其次，就是不要有肿瘤，就是只要健康就好。所以真的是小孩子没事了，然后我觉得家长也才有办法觉得哦，好好好像那我可以正常的去忙我自己的事情了这样。所以我就正常的准备要来治疗我的护士间，对，大概就是这样。因此呢这大概就是我这段时间就是已经完一边放疗，然后一边放疗结束了以后再处理新宝的这些，就是关于提早发育这件事情。那当然还有另外就是处理我自己的状况。那讲最后一个，就是今天我去做了第二次的低剂量断层扫描的追踪，第二次追踪啦。我上一次因为我是三月那个时候开刀开刀前处理的嘛，然后再来就是六月的时候已经做过了回诊，然后再来就是九月应该要做回诊，但因为九月的时候我已经在就是做放疗，所以医生那个时候就是胸腔内科的医生会觉得你身上已经太多那个辐射，就是可能有太多的一些影响肺部去评判的一些东西，所以他就会建议说等放疗都结束了，然后呢身体里面慢慢代谢掉那一些就是放疗的东西以后，那我们再来做就是肺部的检查，这样会比较清楚，才不会就是又多担心。所以呢我们就排到了今天，那礼拜五会看报告，我想应该还是会顺利的吧，应该不会这么快然后又来一个什么。所以其实内心都还是有点担心说哇会不会又不小心做哪一次的检查然后又怎么了呢，难免都还是会担心，但就是反正就是与其先担心了，但总之就继续过平常的日子吧。哦，那讲最后一个，今天讲最后一个是我很开心的是有一个应该说很久很久没有联络的学生，就是总之呢透过了一些因素，然后也因为可能听到了 podcast 然后我们就联系上了，所以还蛮开心的，对啊，然后我们就马上约说我们十二月可以来碰面，但是在台东不是台北，所以总之呢反正你们如果有想要来台东玩的要把握时间哦，但是要把握时间哦，因为我的假就只到明年的七月而已，而且是七月初哦，我七月初大概七月三号我就要回去工作了，所以就是要来玩的要把握时间，反正接下来我其实就是治疗，就是持续面对我的五时间的问题嘛，然后以及固定的回诊，那其他的部分应该就都还好，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想要来玩的就勇敢的，就是透过任何的方式，只要你能够联络到我，透过任何的方式，然后就可以来敲我，那我们就来敲讯息，反正把时间留，就是时间就是这么就是这样而已嘛。那所以总之就是可以来，那就是自己安排好时间就来吧。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好像有一点。好像太久没有录音了，我觉得有点抓不到那个像之前录音的那个 tempo， 但就这样吧。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啦。